本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
郑重声明，本期节目与任何品牌均无利益相关，就算有，你也可以相信津津有味的每一次广告，
何况还没有。
本期我们测评的内容呢，表面上看是与知识光环和商业信用相关，但本质上我们对高学历的追逐、对科学家的追捧和某种程度上的迷信透露出来的呢，是我们可能心知肚明但是不愿意承认的，或者暂时没有察觉的一种对于未来的信心和安全感的缺失。消费水平和消费的方向很多时候体现的就是我们对未来的信心到底是如何投射的，而不是简单的反映当下的收入水平和购物审美。
嗯，
比如说辛辛苦苦数十年几天 ICU 回到解放前，
可没少发生、
啊、对，比如说省吃俭用数十载挣的钱都交给了医院收费处，换来一盒盒需要终身服用的药片。现在特别流行的一个电影是什么？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你看了吗？
我还没来得及，但是我确实挺想看一下的、嗯，
反正我不想活这样的人生、
嗯、我也不想。
于是呢，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就迅速行动起来了。
哎呦，年轻人，
这就是当下中青年的行动力。
嗯，
健康意识都非常超前，年纪轻轻就开始每天定闹钟吃补剂
啊，
不想像我们已经年迈的父母长辈一样都慢性病缠身了才知道为时晚矣。虽然依旧没法像父母从小就教育我们的那样少吃零食，
我们今天吃了一肚子零食，
但是我们也会有属于我们自己的折中大法，那就是吃点健康零食，少走点弯路。
哎，真的吗？真的能少走弯路吗？
虽然也许走上的是另一条弯路，比如说买到其实没有那么健康的零食，比如说买到虚假包装下的健康，比如说我们今天测评的商品有着高学历光环加深，但是结果未必如我们期待的那样可靠和稳定。即便是非常擅长辨识的我们俩，
嗯，
也经历了收到货之后傻眼愤然退货的事儿
啊，一会儿咱们讲一讲。追逐健康其实就是为了给未来一种信心，一种信念感，一种确定的满足和基础。
嗯，
毕竟健康从来都不是凭空而来的。有一位医生在他的著作中写过，如果把身体健康比作一座天平，那左边是五个砝码，就是睡眠、运动、吸烟、饮酒和心态，右边就只有一个砝码是饮食。左边的错误累加起来就会要求右边的砝码变重，也就是说左边的损伤和消耗是需要右边去修补损伤和补充消耗的。左边每一项的不正确都是对右边饮食营养补充的挑战。越是无法保证好的睡眠、规律的运动、远离一类致癌物、平稳心态，就越需要确保尽量健康的饮食。
嗯，
所以尽管在追逐健康的路上，也许我们确实啊没有办法避免走一些弯路，甚至遭遇一些意外。
嗯，
还好我们有多重砝码，可以尽量保证我们向前走的每一步都平稳、
嗯、
也保证我们不至于在真正需要的时候茫然四顾、
嗯、
毕竟刚刚说了中年返贫的例子实在太多了，
没错，
我们一边盘算一边害怕，越盘算越害怕。如果真的有一个踏实的后盾，
哎，比如我们返场的老朋友小雨伞保险经纪，
哎，我可是上一次接了单以后就完成了本单的第一个转换。
嗯，
我买了重疾、百万医疗和意外险，
都是通过小雨伞买的。
对，
啊、
就是这三个，其实我之前是想了很久要买的、
嗯，
但一直没下手，就是因为没有找着一个特别靠谱的经纪。
嗯，
然后呢，催使我下单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就是，其实我咨询完了之后，这个方案都给我定好了。我一直没有下单，就是拖延了嘛。
嗯，
然后我就发生了一起追尾事故。
嗯，
在那一刹那，我突然想起来有一个忘了是谁了，我听的播客里面他说，他就是在车险到期没有续险的那两天出了事故。
嗯，
然后就损失了一大笔钱，因为他撞了一个电线杆儿，你知道电线杆有多贵吗？
是，
所以我撞完之后立马就给小雨伞的经纪打电话了。
嗯，
然后就把这几个都买了。你想买百万医疗是为了保证我的医疗费用有着落，
嗯，
买重疾是为了在如果我真的得了影响收入的病，
嗯，
的这可能一段时间内我是有生活开销的，
嗯嗯，
然后买意外就更 明显了。
嗯嗯，
就是他没有多少钱，我们上一次啊，我们两个要不是有意外险傍身，谁敢去胖东来呢？那可能就回不来了。而且我这次还又咨询了一个叫年金险，一个叫高端医疗。
嗯，听上去好像膨胀的样子。但是我不太想说你膨胀，因为其实这俩我也想买。
就是要保证未来的可能你无法继续工作，或者你不想工作了，
嗯，
以后的这个正常的收入水平，嗯，或者消费水平，和我们现在其实我觉得咱俩可能现在对于医疗的需求还没有那么高。
嗯，
毕竟咱俩也属于身体比较好
的，
对 ，so called 的身体比较好的，但是确实现在看来，公立医院的一些资源是不太足够的。
嗯，
然后我们家周围可能有一个三甲医院，但是被号称是最不好的三甲医院。
嗯，
我觉得这个好处是，它因为被大家戏称最不好的三甲医院，所以人少。
嗯，
但是确实它的诊疗呀，或者是一些服务就不太跟得上。
嗯，
所以我觉得高端医疗可能在未来我的收入再有一定提高的时候，我会选择。就是高端医疗，当时我了解的是因为，我担心的是有一些很新的，
嗯，
这个治疗手段，
嗯，
它的价格是非常高的，但是它能救命，
对，
而且预后良好，
对。
其实我对预后良好比对救命的需求要高，
是的是的，我懂你
啊，就是你要让我痛得快快死了也行，
嗯，
你别让我就半不捞捞的那种，可能会
苟延残喘，
对，可能会更难受。而且呀，你看刚刚也说了嘛，就还是穷，
嗯，
我觉得只要我有机会，我一定会买的。
这不机会就来了吗？
啊，半年就有钱了，
就保不齐呢，对吧？
但是我觉得啊，不管怎么说，再次投放能说明小雨伞对我们还是非常认可的。
嗯，
这半年让我对保险的认识也是在不断的提高，而且我现在也变得更积极的应对现在生活中可能面临的风险了。
嗯，
虽然是要付出一些代价啊，也花一些钱，
嗯，
但是一来这个代价不会动摇我的生活。
嗯，
首先你买保险的这个钱一定是占你总收入的10%以下。
嗯，
第二就是如果一旦未来发生足以动摇你生活的变故的时候，它能助你一臂之力。
嗯，
我觉得这个非常值。
没错。那小雨伞的咨询服务涵盖了保障责任、价格花费、购买流程、理赔规则，尤其是针对性的提供适合不同人群的产品对比。不仅在前期提供产品分析与推荐，还在理赔过程中提供协助，减少了投保人的很多麻烦。大家有任何保险配置需求，比如说自己或者家人疾病风险所适配的重疾险呐，不同财务状况和财务目标所适配的储蓄险呀，都可以咨询小雨伞的专业保险顾问。小雨伞提供一站式保险问题解决方案。
再多的介绍我们就不赘述了，
嗯，
大家可以约小雨伞的顾问详细聊一聊，问一问。我们对保险经纪的信任也就不多说了。小雨伞对于市面上的各类型的保险都有详细的对比啊，我的那个保险，你像我一共买了3种嘛，
嗯，
就是3家不同的。
嗯
嗯，能针对每一个人的需求来答疑解惑，并且辅导你去购买流程。
嗯，
不过要提醒大家一点啊，近期保险产品的变动比较快，很多产品都不会提供准确的下架时间节点。
对，
所以建议大家多跟你的保险经纪沟通，赶紧下单，早买早受益。
嗯，
那接下来给大家说说我们这次听友的福利。原价68元，限时1分钱，即可享受专业保险咨询服务。我们会把链接放在置顶评论和 show notes 里面，大家可以去点。和上次一样，前往小雨伞公众账号后台回复津津有味儿，预约咨询的同时即可领取一份免费的旅游意外险。哎，这个现在五一快来了啊，大家可以出去玩了。
哎，我就觉得他们应该投咱去胖东来那期，
真的是。哎行了，我们聊这期吧。
嗯，
久违的红黑榜。
哎，
这次好像你有一个黑榜。
还没说呢，
吃完以后我已经有点不太高兴了，所以我就决定剧透一下。
哎，不，我今晚心情不错。
你还行啊？
我还行，
我有点
虽然我
吃
撑了，
我也吃撑了。
撑归撑，我心情还不错。
哦，但是有一个黑榜
啊。有，
我不太有黑榜，我觉得还行。
我跟你说啊，这一期你记得前一阵我不说我要考试吗？
嗯，
我当时我就突然想起这一期，就这期我们的提纲是去年5月份列。
哎，我们这刨自己的根儿好吗？
当时我就说，我要是有机器猫手里那个记忆面包，
嗯，
我怕这个，
嗯，
对吧？
嗯。然后乔老师就说：“你吃不下那么多。
” 就是不光是小时候，甚至是现在，就是每一次我要备考的时候，每次要备稿子的时候，
嗯，
我都希望我手里有这么一块儿记忆面包，
记忆春饼更好。
还得就菜，就是所有我背不下来记不住东西我都拓印上去，我直接吃下去，
嗯，
我知识就进脑子里了，
嗯，
对吧，嗯，这毕竟是个幻想，就是这个幻想在我有生之年是没法实现的，
我觉得交给 AI 吧。
但是当我看到最近几年爆火的这个农大美食、农科院美食、
嗯、
高校零食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脑子里蹭的一下就冒出这个，
就感觉特科技是吧，
对，就好像这些东西是传递着一种每一口都是知识的味道这么一种感觉，
人家的学历都比你高那种感觉
你在羞辱我就感觉我吃完这些零食我就能考上清华北大了，
哎呦，
就有这种感觉，
哎，咱这今天吃的没有清华北大
那我希望他们赶紧研发。
嗯，
所以我们就在想啊，最近这类高校美食，就不管是出自学校实验室的这个研究成果，
嗯，
还是说这个校企合作的，
嗯，
有人管它叫民间的沧海遗珠。
而且这个好像一开始从市状开始火的时候，
嗯，
就带起来这个风气了，
嗯，
以前好像我们以前是能接触到的，
嗯，
就是真正可能食堂或者是校办工厂做的那些，
嗯嗯，有好多是外面买不到的，
对，非常短保的，
包括什么包子，
包子，我们是有酸奶，
嗯，
然后还有一些那种甚至都没有外包装的小零食，
嗯，然后包括就是现在有好多是有高校名师背书的地方特产，我昨天我看那个范志红发了一条微博，就是说好像有企业想邀请他来背书，
他肯定不去。
嗯，
哎，我还是了解他的。
我就在想，是不是因为在食品安全频出的今天，这些东西能给人安全感，所以他越来越火。
这个其实我在写提纲的时候，我专门在最后总结了一段，
嗯，
就是我接触到的，
嗯，
各种各样的跟高校合作的方法。
好，
我们最后再总结一下。嗯。
嗯嗯，我觉得其实大家有这样的想法是有道理的。
嗯，
毕竟这个农科院、农大食品，尤其是农作物商品，
对，
大多数都是宣传，比如说
各种零添加、
无添加、无污染，
嗯，
包括无化肥、
无转基因
啊，
嗯，
包括零食类的商品，大多数是宣传它的配料干净
啊，对，
就算有糖有油，至少它没有防腐剂、添加剂。
我觉得这么
你在颤抖，
我觉得这么宣传本身就是打自己脸，那些东西不都是你们研究出来的吗？
所以啊，我们起个大早，哎，咱陈博士可是正经农大出身，
哎，你说哪个农大不正经呢？
然后我们赶个晚集，因为很多博主其实从几年前开始就通过各种公众号文章，
对
啊，图文、视频、音频都出过类似节目了，
对，
我们才做。
嗯，
可是你看今天天这么热，今天是多少号？4月18号，对吧？
嗯，
咱就说吃屎一定要赶热乎的吗？这么热的天，咱吃口凉屎，没准更舒服。
我不想吃，我能不吃？我能不能不吃屎？
所以我们今天就想跟大家聊聊，我们真的可以永远相信科学家吗？或者说，我们相信的到底是什么？
嗯，
在测评前，我要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先定义一下高校零食啊，就是我们这次测评的这个范围。
嗯，
顾名思义，就是各大高校在食品工业方向的科研成果的市场化。
对，
那简单点说呢，就是有知识有技术的高校自己研发的零食，虽然这些高校零食自带高科技有背书安全可信赖的光环，但是呢我们觉得作为零食，味道才是它的终极奥义，所以我们一定要测这期，
要看看它好不好吃。
嗯
嗯，我们两个最初选的版本是去年5月18号，真的整一年了，
桌上有一个文档
啊，
5月18号农大美食。
对，我们当时选了15款，我给大家念一遍啊，分别号称第一个是中国科学院技术支持云南大学监制的白云豆咖啡，这还是联合培养的中国农科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的试状香脆纯玉米片，这个其实我今天是想买来着，
嗯，
因为范范帮我买着了，他是在线下买的，
嗯，
但是今天由于发生了很多不可描述的事情，就
是难说，
对对对，就没有去拿成。然后同样是中国农科院蜂蜜研究所自主品牌蜂蜜桑葚山楂条，云南省农科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技术支持的风干鸡胸肉菊若果冻，麻辣土豆片，冰皮绿豆饼，云南苦荞片，哎呦，这个还挺高产
我觉得云南特爱产东西。
南京农大科学院的南农烧鸡， 我们在黄教授和陈伯祥教授之间选择了陈伯祥。
嗨，其实也没选，就当时我列出来的。
当时是选了他。
对，这个南农烧鸡，我跟你说，
嗯，
2014-15年我就开始吃了。
哦，是真的好吃是吗？
真好吃，
哦，
它不咸。
这个是咱俩夸一个零食或者一个东西的这个最基本的要求是吧？然后是云南农业大学食品科学技术学院技术支持的涪陵八珍糕，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研究生杜好田团队研发的彩色马铃薯锅巴以及麦薯脆锅巴。
我好想吃这俩呀，
这俩听着名字就不能难吃，
就想吃。
浙江大学研制的茶口乐东方茶脆茶叶含片，这个我们当时就买了。
嗯，
国家重要热带作物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香银所联合研制的半熟芝士和生巧。
这个我还特意查了一下啊，
嗯，
就是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和乐客食品（括号云南有限公司）联合研发了旗下的麻辣土豆片、胡辣土豆片、麻辣土豆条这些休闲食品，涉及包括但不限于产品配方、生产工艺等，提供技术支持。然后云南日报他写了一篇文章，叫《中式农科院土豆片这样出山》。这篇文章里面就说啊，这个土豆片是这个企业和云南省农科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之间的合作，它最初的目的是在于解决透明包装袋问题。
哦哦，
就这款零食原本是希望采用透明包装。哎，它为什么要用透明包装？我觉得好 low 啊。
就是让你看一下里头的土豆片没碎，我猜的啊，
哦，
我猜的啊，这是我猜的，但是我觉得很合理。
我觉得它不太可能为了让大家看到里面有多油
啊，
是吧？
确实很油。
那你说的有道理，
是不是？
嗯，但是透明包装不利于储存。
嗯，
然后农科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方面就根据过往的研究提供了解题思路。
嗯，
用有氧化铝涂层的包装袋，并在涂层厚度、稳定性方面给予了指导建议。
嗯，
哎，我为什么会查这么一段？我也不知道。
今天我们测评的九款是刚刚说的半熟芝士和生巧，
嗯，
然后茶叶的含片。然后呢，这是刚刚说过的两个，第三个是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提供技术支持的滇二娃云南苦荞片和三种香蕈菌菇零食，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食品加工研究所技术支持的玉米浆包。这什么声音？这个试状的纯玉米片今天确实是没有拿到啊，为什么呢？因为我本来准备今天翘班来早点录，
嗯，
然后顺便先去范范那儿拿一趟这个试装的纯玉米片，因为他买完以后他买了两包，他自己还尝了一包。
他说好吃吗？
他说确实是有非常明显的玉米的香气，但是口感就是很正常的玉米片的味道。
嗯
嗯，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用的玉米比较好，玉米的品种比较好。
是 Popcorners 那种玉米片吗？
这个我还真没看见图。
那后续如果有对这个感兴趣的听友，记得在听友群找我们问，
哎，
我们后续可能会吃到
啊。对对对
啊，这是个意外事件。
对对对，
嗯，
河南农科院参与联合研发的铁棍山药粉，哎，你这会儿就已经那个剧透了是吗？浙江省农业科学院食品科学研究所联合研发的黑巧，江苏省农业科学院研发的小红粉和小绿粉，这个我们也没吃啊。
啊，
为什么？
这个，后面有故事。
嗯，
来，这个时候我要采访一下负责第二期选品的陈博士。
嗯，
是什么让你放弃了其中一些选品，转向今天我们要测的这些呢？
我们这一次其实最后我定了一个标准，就是它必须要在它的外包装上明显的写着，
嗯，
某某某科学院或者是某某某研究所某某某大学，
嗯，
不管是联合监制技术支持也好，就是他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写在他的包装上的。
嗯，
因为什么是这个后头我们也会讲，就是他们这个合作模式其实是有很多种的。
嗯，
那能把这些大学写在包装上，就说明这些大学是认可了这个合作的。
对，
然后是为了这个产品背书的。
嗯
嗯，也是我们认为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讲更值得信赖的产品。
嗯，
所以就发生了最后那个小红粉和小绿粉为什么我愤而退货。
哎，我们后面会说到它啊。
嗯，然后呢还有一些我们根本下不去手的啊，就是它也有可能上头也写了，
还挺有名的。
对，
好多人都测过。
是的，
然后他们测的，我看他们描述的我还挺想吃的。
第一个就是滇二娃土豆片，就是刚刚说那个透明包装袋的。
嗯，
看上去就油得不行。我知道肯定好吃，但是呢我最近确实没有热量冗余给它，毕竟我家里还有半个蛋糕没吃呢，我准备把它给扔了。第二个是也是滇二娃，滇二娃应该是一个合作品牌我怀疑、
嗯、对，
滇二娃农科院菊若果冻，
这一看就是你选的，这绝对不可能是我选的，我绝对不可能选果冻、
这个、这个是他推给我的、
嗯、
我就觉得吧这种产品它实在是无法做出什么其他的区别来，
就是清华北大出的果冻它能有多好吃啊，
它就是牛津剑桥的果冻它也是果冻啊，对吧，
英伦味儿
仰望星空派味儿是吧所以我们实在是不想再试了。
嗯，
还有第三个是云南花果酱括号农科院联合研制，我俩吃果酱的能力约等于零。
我是这么觉得，
嗯，
果酱这东西如果是一个特别爱吃的、
嗯、
他可能会吃过很多种，
哎，
他能做一个横评，
或者至少就是我们其实前面选品的时候也基本上都是我们吃过类似的产品，
对，
我们要拿这个和别的平常吃过的那个产品去做一下对比，
嗯，
但是果酱我俩基本就都没怎么涉猎过、这个、
我就听到果酱俩字儿，我就想拿走拿走齁
得慌，
就唐僧面对人参果的那个拿走拿走拿走，
下不去嘴更下不去手、嗯、然后第四个是云南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研发的匠心手作茯苓八珍糕，它有三个口味，桂花坚果、五黑坚果和羽衣甘蓝。
羽衣甘蓝茯苓八珍糕，
就是这个东西吧、
嗯、
我觉得芡实糕呀八珍糕呀这种东西在我看来就是主食啊，
嗯，
我吃不动，
嗯，
不想买，就真吃不动，现在家里还有好多米呀、啊、面呀、啊、面包呀，就还没有吃完呢。还有第五个是小小的我系列果干，宣传的是新疆农科院联合研发，但是包装上没有任何显示。
嗯，
然后它有几个产品，哈密瓜干我不接受，哈密瓜我爱吃脆的啊、
嗯、
这个纯粹就是我俩的主观判断。
哈密瓜干我觉得它容易有塑料味儿。
反正我不接受，我吃哈密瓜是为了吃脆。
不是不是，你看这个咱俩观点不一样
啊、
嗯！我没吃过这个东西的干儿，我一定想尝尝的。
哦，
你是不是也没吃过？
没吃过
啊、
嗯！就是我对这个东西，我脑子里哈密瓜就跟干儿没有关系。然后呢，杏干儿、西梅干儿，我相信肯定好吃，但这个功劳应该跟农科院没什么关系，这个应该跟新疆有关系。
同意，同意，
对吧？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可测的意义。
嗯，
你可以买，甚至它不是新疆农科院联合研发的，你也可以买，
嗯、
没有问题，它肯定好吃。那你可以完了买点哈密瓜干尝一尝。
行。
然后第六个是河南农科院五红粉，
我抵触五红这俩字儿。你知道家里凡是就是当你是一个信奉现代医学的人、
嗯、
同时你的家长又在肿瘤医院住过院、
嗯、
你一定会非常抗拒五红。
还有五黑，
五红是很多甚至不太懂的医生会让我们给病人拿来补血。
Oh no， 五黑是补头发而且他这个是骨呼牌、
嗯、
骨子的骨，知乎者也的呼，哎，还挺有文化哈。这个牌子其实还有挺多产品的，
嗯，
我感觉它这个品牌是打着农科严选这个旗号的，
哦，就是各个不同的农科院都可能，
我不太了解他们中间这个是怎么个合作的方式。
你看，它还有南农联合研，
对，
那就是河南农科院和南京。
你看他打的这个品牌是农科严选，嗯，所以我怀疑可能是某种什么什么行业协会啊什么之类的，
嗯，
一块搞的，
嗯，
然后他还有一个烤肉豆干儿，还有一个纯巴西莓粉，就是他们这个品牌呀，宣传还是比较克制的，
嗯，
不会写那种很离谱的。就包括这个五红，他肯定不会写宣传说这个补血啦、
嗯、
什么这种中医的理论、
嗯、
但是不想选，
嗯，不想，
嗯，对，所以就放弃了。
所以就是在测评之前还是要跟大家说明一下啊、
嗯、
就是其实大多数农大的产品都属于原始农产品，
嗯，
这些不是很好测评，我买一堆土豆子在家里我还得蒸，而且同一批土豆它也不一定每个都是一样的味儿，
对，就是
而且我拿什么比呢，
就是这种 农产品，
嗯，
它的宣传卖点可能是新品种，
嗯，
然后新的这个培育的方式，
对，比如说不同颜色的土豆
啊，肯定不是转基因啊，
嗯，
这个转基因需要审批才能上市。
嗯，
我们的其实有一个策划是想聊聊育种的，
嗯，
但是呢，鉴于我俩都不是这个行当里头的，所以还在学么嘉宾。
嗯，
如果我们学么着相对比较好，或者啊，听友们里边有做过育种的，
嗯，
就欢迎联系我们啊。咱们策划一期关于农产品的育种这个话题的节目，
嗯，
我觉得还是挺有意义的。
嗯，
尤其是讨论一下转基因呀，然后新的杂交育种啊，
嗯，
新的品种啊，现在大家也都说，哎，为什么红薯越来越甜，越来越好吃，各种水果都越来越甜的，
嗯，
我们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啊。
嗯，所以呢，我们就是希望从就是如何在趁手的零食选择上入手，以及就是这些有高效光环的零食是不是就真的健康，
嗯，
这个角度去做个测评。所以本次我们选的大多数是可以开袋即食的，或者是只需要简单烹饪的。
对，
肯定不可能测评覆盖的非常全面，
就这我们俩都吃着撑的要死，
真的。但是大家可以参考我们的观察角度以及评价角度来决定以后你的购买决策是不是值得。
嗯，
每个人的喜好都不一样啊，本次依旧是完全主观的口味呈现，我们俩都不一样。
对，
我们会尽量客观平静的表述我们吃了之后的感受，如果不平静也是，
你完全不平静
而且如果你表示不认同也非常正常，毕竟咱都是不同的舌头，对吧？
对，
各位听友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说说我们今天测过的商品里面哪样你吃过，你为什么觉得好吃或者不好吃，
嗯，
或者有哪一样沧海一珠我们没测到。
对，
特别遗憾，
嗯，
特别强烈建议我们试一试。那这样东西呢可能会出现在下一次的第二季度我们吃了啥这个节目里
对
啊，或者你有哪些希望我们看一看配料表让我们帮忙排排雷的，
哎，
或者解读一下的，
对，
欢迎大家加听友群进群讨论啊，或者你给大家安利一下，或者吃下大家的安利，
嗯，对，
然后我们就正式开始测评吧。
行，这个顺序是不是我们购买的顺序啊？
嗯，好像是
啊，一上来就是那个好吃的，
嗯，先说好吃的吧，咱心情好一好先说生巧啊，
生巧是我们开始这期测评的契机。
对，
嗯，
抹茶的是去年五月份生产的，原味儿的是去年七月份生产的，保质期都是半年，
嗯，
所以我们已经放过期了，但是我们是全程冷冻，基本上没有挪地儿
啊。对，而且
还好吧，
除了包装上面有一些冰晶以外，本身巧克力是完全正常的，
嗯，
然后这个半熟芝士也是，反正放室温稍微化冻一下还是比较正常的，也没有水的析出，
嗯，
还可以，非常丝滑口感。
据说他们这个可可豆是农科院花了60多年自主培育出来的。
对不起，抹茶的一点吃不出来，因为抹茶味儿非常的浓。
嗯，它抹茶应该是用的白巧吧？
哎呦，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没有仔细看过它的配料表，看一眼啊。
而且你知道大家
哦，还真是，
对吧？很多人看到生巧就是生这个字儿，就觉得它肯定是比传统的巧克力更新鲜。更健康。其实大家你不用去研究这个东西是怎么做的，
嗯，
你去搜一个生巧是怎么做的那个下厨房的视频，
嗯，
你就知道了它是怎么回事。
对，它其实就是可可汁加上，有的是加稀奶油，
黄油，
有的是加黄油，有的是加植物油，
还有要加大量糖。
哎，对，要加糖，
最后裹一层可可粉或者抹茶粉或者什么什么粉。
对
啊，
然后有的可能还加奶粉，
嗯，
有的加牛奶，
而且这个过程中它也不像普通巧克力一样需要去定型，
因为它的熔点其实比较低，
嗯，
不叫熔点啊，这个
融化的熔，
对对对，融化的那个点，
嗯，
就是它基本上进嘴以后会非常快的融在你的嘴里，
对，
感觉像是生的一样，
就是吃过生巧的一定知道，因为我刚才录了一个视频，
嗯，
就是你手捏起来它自己往下出溜，
对，因为它化了，
嗯，
接触你手的那一块化了。
对，鲜奶油加上可可脂高脂原料强强联合，
嗯，
对吧，再加上糖分爆表，
对，
这没有人会觉得不好吃吧，
没有可能不好吃除非你不爱吃巧克力。
哎，对，
是吧，
嗯，
然后呢我看它的配料用的是葡萄糖浆，我觉得这个挺棒的，
嗯，
就是如果他用的是果葡糖浆，因为果葡糖浆一般来说都会有一股明显的
酸
味儿，这个酸可能会影响巧克力本身的味道，
嗯，
这个是我觉得他用葡萄糖浆的考虑，
嗯
嗯。然后就是 可能是不知道是因为我们放的时间太长了，还是它本身切的没有那么规范，有个别的块没切开，
嗯，连着，
连着。
我是更喜欢抹茶味的，
我都喜欢。
抹茶我吃了得有三分之一盒吧？
啊，对，你停不下来
啊。那个可可的我就还好，我能停
啊。那个我给猴子带回去吧，
我觉得它是属于那种茶味儿，不能说浓郁，但是是
香的，
吃得出是好茶的。
对对对，
好的抹茶，
好的抹茶。
嗯，
哎，我还有师兄在这个研究所呢。
啊，这么远呢？
嗯，它的宣传卖点是国家重要热带作物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哎，我没有查它的研究方向啊。
嗯，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香银所，这好像如果我没记错，应该是做它的研究重点应该是椰子和可能还有咖啡，可能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那合理。
嗯
嗯，
然后它香银所嘛，饮嘛，饮料。
我跟你说，所有测评农大美食的都测过它，
这个巧克力啊。
对，
它有一段时间的宣传非常铺天盖地，
嗯，
就是我是各种渠道都看到了它。
嗯，
所以才勾起了要干这个事儿嘛。
嗯，
保质期半年，建议是零下15度保存，就是冷冻。
嗯，
一般来说，巧克力我们是不建议冷藏或者冷冻的。
嗯，
但是生巧克力，
生巧必须冷冻。
对，
生巧我曾经试过 ，C 哥去味多美给我买的，
嗯，
抹茶生巧，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个到底该怎么保存，
嗯，
而且当时我没有特别想吃，然后辜负了它，我放冷藏，然后长毛了，白毛。
哦，对。因为它里头就都是特别好
很营养的
好被利用的东西。嗯，
然后我们说说半熟芝士。
嗯，
哎呦，先说我们俩的感觉啊。
嗯，
我没觉得跟好利来有啥区别这就这东西它尤其是原味的，
嗯，
原味的我觉得这东西做不出花来，
就是巧克力生巧刚刚也是。
嗯，
跟咱们之前有一个牌子，我忘了那个牌子叫什么了，也是有一段时间宣传的特别多。
嗯，
然后便利店也经常能买到。
哦，是不是日本的那个
啊？对
啊，我知道那，但我忘了名字了。
对，忘了名字了，
但我记得包装。
就是，嗯，就是所有这种产品它可能有一些原料的比例有区别。
嗯，
但是总体来说它的口感是非常统一的。
对，
你要说它不好吃，不可能不好吃，你把这些东西搁一块儿，谁做都好吃。但是你要说它好吃，它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吃，就跟这个半熟芝士一样，它也是这种感觉。
不过这个奥巧味的让我挺意外的，可能我没有吃过好利来的，是不是有奥巧味啊？没准好利来的
好像有了现在。
那好利来奥巧也是五层吗？
嗯，不知道。
这一咬开给我吓着了
啊！而且它明显比原味的大好几圈。
嗯，
一样大的盒子，它是四块，原味是五块，五块还是那种瘦瘦小小的五块，
对，
是
邦当的，
它是
挤在里面，
对，四个膨大，
上下两层是奥利奥层，然后有两层
巧克力，
一层芝士，
第二层是牛奶巧克力，第三层是黑巧克力，然后是芝士，然后是最底下的那个。
不过咱俩是冷冻状态吃的
啊，我放了一会儿，
哦，
我是放软了吃的，就是放软了以后，它的口感还挺明显的，
嗯，
就是五层的口感是不一样的
哦。
但是我觉得有点甜，
冻肯就不甜
啊，对，冻肯就不甜。
嗯，不过它这个配料啊，我跟你说啊，跟健康没什么关系，就大家在
人家的宣传卖点，我猜啊，
嗯，
可能是巧克力或者是咖啡豆，
嗯，品质好。
是人家自己培育的，
对，
嗯，
对，完全没有提健康俩字儿，
哎，
人家也没提，
哎，
啊，咱们也不要替人家，
哎，就说好吃，确实好吃，
对，
啊，
这个你是从抖音买的哦，
对，这个价格我是没有跟好利来的比过，但是我当时好像我记得算过一次是大差不差的，
嗯，
就是这种产品大部分都在这个区间内，
嗯
嗯，我觉得还可以，
嗯，但是你要说这个东西让我多惊艳，我倒是没有，我只能说它是好吃的，
嗯，对，
嗯，
它的包装很
好利来，
很不好利来啊，我
不吗？
那个半熟芝士很好利来，
对，
那个生巧就很实验室，
像铝箔的那个，
像样品袋儿，
嗯，
就是我们一般管人家原料厂商要样品的时候，都拿这种。铝箔袋给你封起来，
嗯嗯 嗯,
嗯，就一看就是避光， 然后有的可能还抽真空，
嗯
啊，就很专业的那种感觉。
对，就是我收到之后，它不是泡沫箱寄过来的嘛，带冰袋儿，
嗯，
看到之后，我本能第一反应就是赶紧请到冰柜里去，可不敢怠慢它，
可不敢跨了。
对，
第二个，
哎呀，第二个。嗯，第二个就是茶口乐。我跟你说这个东西啊，我这次要不是测评，我都忘了它在哪儿了。我翻箱倒柜给找出来了，因为它就是一个小盒子嘛。
对对对，
而且它没有让我在去年五月份，咱们就是你
这
是
第一批买的，
对，
嗯，
根本没有让我有任何欲望想偷吃。
成功躲过了你的狙击，就不像下一个。
对，这个一共三种口味嘛，红茶、
嗯、
绿茶和花茶。
对。是浙江大学研发的，
对，配料没什么特殊。
对不起，浙江大学，我觉得你们就不要干食品的活了。我确实没有吃出任何亮点来，
嗯，没有可圈可点之处。
对，
但是我会有一些非常很细微的感受啊，比如说这个红茶口味，
嗯，
咱先不说吃，打开之后闻，我觉得就不吃。拿着它闻，我能闻一辈子。
对，然后我就说你应该双根绳当项链挂在胸前。
它是那种小的时候吃过的很好吃的话梅味儿，
是甜的还是咸？
甜咸口话梅味儿，
就是那种味儿特重的那种，是吧？
对，
嗯。
然后绿茶就是我们就是平价的大包装的家庭有可能会出现的茶叶罐子的那种一打开的味儿。
哦，
但是我不能确定所有的绿茶都是这个味儿。我觉得茶山上的。在明前刚从山上采下来的明前绿茶肯定不这味儿
啊，这个感觉像是捂了的味儿，
对，有股捂了的家庭装便宜绿茶的味儿，
可能就是不那么新鲜的感觉。
可是它就很绿茶，因为我们大多数人只能喝到这样的绿茶，
但是它吃的时候绿茶的味道还挺明显的。就是我的感觉啊，我的个人感觉，这个没有任何诋毁人家的意思，
嗯嗯，
这是我们完全个人的感受。我是觉得它的茶的味道来自于香精更多一点，
嗯，
所以就有一种假的感觉。
你看啊，它这个配料，所有都是一样的，木糖醇，
嗯，
茶叶，排第二位，对吧？
茶叶就是红茶、绿茶、花茶，
嗯，绿豆、决明子、生姜、大枣、罗汉果、胖大海、柠檬酸、食用香精，
嗯，口味确实吃起来也大差不差。
我先是每样吃了一口，
嗯，
进嘴我就想吐。太甜了，
太甜了，确实太甜了。
它不是我印象中的含片该有的那种味儿。我觉得我吃含片肯定是想凉快凉快，舒爽舒爽。
木糖醇本身确实会有这种凉感，
清凉感。
对，但是我觉得它木糖醇加的有点太多了。
真的，我进嘴就想吐，然后我忍住了，我三个每个都尝了一下，然后每个都吐了，然后我就给它混合了一下，做了一个盲评
啊，吃不出来吗？
只有。花茶的，
哎，花茶的那个茶味儿是挺浓的，
只有花茶吃出来了，
嗯，
只有红茶闻出来了。
花茶是很典型的茉莉花茶的味道，
嗯，
我怀疑啊，
嗯，
这个又是我的那个虚无缥缈的怀疑，我怀疑是因为茉莉花的这个香精的味道已经很成熟了，
成熟了，
对
对，我同意你的怀疑，
嗯，
那我们总体的感受是绿茶不行，
人绿茶也不行，
嗯，就从人到茶都不行，
就是假，
嗯，
就这一个字儿，
假，
嗯，红茶吧，我觉得就还凑合，嗯，花茶还可以，我把花茶的留下了，
行，
嗯，
可以给你，然后，下一个，我包装袋就在，
哎，你是不是给了我一袋拿回去，
在我右边的垃圾桶里，你要看一下吗？这个很成熟啊，这个产品，滇二娃云南苦荞片儿。
我对他一点印象都没了，完蛋。
我买的是香葱味儿，我个人觉得有一点点油，但是它确实不咸。这个它的亮点数据是配料是大于等于30%的苦荞粉，然后小麦粉、玉米淀粉、大米粉，然后油、水、葱味儿的复合调味料以及添加剂，它是属于油炸型的膨化食品。嗯，钠含量每百克才282毫克。
哦，真的不咸，
它真不咸，但是它不咸，它也不好吃，它太油了。
我应该是没多久之前在你家吃的，
吃了一口，然后你走了，
吃了一口走了，
是给你吃走的吗？
吃了一口走了，一点印象都没有。
嗯，
就是因为现在丽丽家的零食里头不咸的已经很多了，已经不咸这个点已经没有记忆点了，就是
哎，但是最近苦荞类的零食真的很多。
你还给了我一袋，我也是吃了两口就放起来，
送别人吧。 我也吃不动，
我都打开了再送别人不合适，
放办公室给小伙伴吃，跟小伙伴说这个减肥。
那不得不行，我得被追杀。这话我说不出口。
哎，这个其实原来咱们聊粗粮那期的时候、我还了解过一些，就是为什么荞麦的零食现在这么火。我觉得一定是有它的优势所在，有它的价值所在。它的蛋白质含量其实是低于小麦的，但是它的蛋白质属于完全蛋白。
哦，
它是富含小麦蛋白缺乏的赖氨酸的。
嗯，那确实是，
所以荞麦的蛋白利用率更高
啊。
而且它是富含铬，就是一个金字旁一个。
我知道这个听着有点像要中毒。
你知道为什么它会被主推去让糖尿病人吃？就在临床上，它是用来治疗糖尿病的营养治疗。
那也应该是苦荞，不是苦荞片吧？
对。而且关键是它还富含黄酮类物质，包括什么？
对，有颜色的
芦丁。还有叫什么胡皮素
啊？对，
对吧？它是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它是对心血管有保护作用的。这我们说的都不是苦荞片的作用啊，
都是苦荞的作用，
不是苦荞锅巴的作用。然后荞麦是分为甜荞和苦荞，那这两个的蛋白质、脂肪和碳水其实都差不多
哦，差不多。
可是苦荞的它这个黄酮啊、多酚呀，它是比甜荞要多的
啊。对，
所以一般作为零食的话，尤其是作为所谓的健康零食，就多用苦荞，
因为它可以调味儿嘛。
对，所以你要从营养角度来讲，苦荞说出去它都比甜荞更有营养优势，
听着苦啊。
就是感觉是更健康的。我们是健康苦中求。
大可不必啊，大可不必。
但是呢，就是苦荞面粉它这个芦丁含量非常丰富，但是呢它是不含胡皮素的。然后但是你在和面的这个过程中，芦丁含量是会降低的
啊，它容易被氧化，
然后胡皮素的含量是会升高的。
是氧化完了以后变成胡皮素吗？这个我没有研究过，
我也没有研究啊。但是我做功课是这么写的，
可能是。
然后面团在加工成各种食物的时候，你的加工时间越长，暴露的时间越长，温度越高，它这个含量就越低。
那
这两个含量就越
低。对对
对
对，这些都是属于抗氧化的这种色素类的
对
产品。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通过苦荞来获得抗氧化这个功能的话，最次选是苦荞锅巴，可是它最方便易得。
我觉得还是苦荞粉吧。
最好的是苦荞面，
哎，
荞麦面，
荞麦面，
荞麦饸饹
啊，压的那种。
对，这个是含量最高的。然后是馒头，然后是饼，最后是锅巴。
锅巴你想想都那么高强度的加工了，
而且它真的是油炸的呀。
就算不是油炸，热风或者是空气炸锅的那种，它温度也不低，时间也不短。
然后下一个，哎呀，这个好吃。
这个往下是今天吃的。
下一个是黑龙江农科院的玉米浆包。
玉米浆包最近有个几个月了，频繁刷到。我就终于忍不住要下手了。
哎，其实你拿到我家来，然后我撕开包装就是下锅的时候有点惊讶，因为我刷到的这个玉米浆包都是已经熟了的，就是它很有食欲，
不成个，有点软啪啪的那种。
对，而且他们会煎的焦焦的，他人家是不考虑热量的呀，他是吃播呀。
对，就是狠狠倒油。
但是我今天拿出来我就感觉是个玉米饼子，
还是个冷冻的，
还梆梆硬。
对，他问我说你是不是冻了。我说还真没，我这些东西呀，哎呦，这是个故事。我昨天晚上12点多才到北京。出差，然后我就收拾，把这些东西我是前天晚上就收拾好了，搁在兜子里，然后就是怕我今天早上起来以后神志不清。我就拎着兜子下楼搁车里了。你看我还是神志不太清，今天30度，我把巧克力搁车里了。就已经化得一塌糊涂了。当时我就根本这个东西到手之后，我就想着是我们应该很快就要测了，它写的保质期是6个月。它的配料表是只有糯玉米和水的，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调味料，什么都没有。写的是保质期6个月，那就说明它的这个灭菌的工作做的还是非常到位的。然后他建议你是冷冻保存，常温也可以，常温阴凉处也可以。所以我就根本没有往冰箱里冻。但是丽丽拿到以后就以为我是冻过的，因为它梆硬，
怎么这么瓷实，就有一种回声回到就感觉是
再也熟不过来了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
本来它有三种建议的做法、
嗯、
一个是空气炸锅或者烤箱，一个是蒸、
嗯、
一个是
煎
煎。然后丽丽实在是不想起蒸锅，他们家没有小蒸锅。
我们家今天很热，今天真的很热，我不想蒸东西。
热的所有巧克力都已经化了。所以我们就先是拿油煎了一个、
嗯、
然后你是不是还加了点水，我记得你好像
对水煎的，
对
最后是水煎，最后是先用油、
嗯、
然后加了水，就是
对对对
对，
就是稍微腾了一下，
对，
然后用空气炸锅烤了一个。
这个我必须有，哎呀这个槽点真是，嗯，你看咱们每个听友群都有问这个东西空气炸锅多长时间多少度啊、
嗯嗯嗯，
我真的没法回答准确、嗯、真的不一样，而且就算是一个教程他告诉你他也不一定准。比如说今天这个他说空气炸锅180度五分钟，结果我严格按照他说的做的。
你是不是因为空气炸锅没有预热？
我认为空气炸锅就不该预热。
哦，
它就是个不需要预热就能用的东西。
也是，
是不是？
再说你就算加上2分钟的预热
啊
啊，也就7分钟足够了吧。结果我们烤了是两边各5分钟，
嗯，
里边还有硬芯儿，
啊对，
所以我们感觉，反正丽丽说她估算了一下，应该最好两边各
7分钟，
各烤7分钟，
对，
嗯，
然后第一波煎的，因为我们家是花生油，
嗯，
有股味儿，
有股油味儿，
对，我觉得它破坏了玉米浆包的香，
但是它有那个脆皮儿，
对，
嗯，
然后我们当时因为。同时也是因为它太好吃了、
嗯、
所以我们决定再煎一个，
对，
纯水其实就是煮的
啊。
哎呦我天，我跟你说大家一定要用不粘锅呀，这玩意儿真费锅呀，
它太粘锅了，所以需要不粘锅。我写完以后丽丽都笑了，
而且就是纯水煮的我觉得就不太有亮点了。
纯水煮的特别像它上面还有一个吃法、
嗯、
告诉你打浆。就它上面有一个吃法是加水打成浆，
嗯，
就类似于我提前帮你做好了玉米糊糊，
嗯，
然后脱水，你回去再加水做一下，
让它在水里面煮的那个样子，
嗯，
让我想起东北于姐，她经常把玉米面团成团放在水里面煮，然后煮熟了之后拿出来在手里面攥，攥成那个就上次黑龙江一家五口
出事儿
的
那个，
对对、
啊，
就那个东西，巨像。他让我觉得这东西不值钱了，你知道吗？啊，
他确实也不贵，
就
确实
就这种做法让我觉得不行。我还是希望看到它比较原始的样子。
我们没有吃过其他品牌的玉米浆包、
嗯、
但是这个玉米浆包确实是很香，
嗯，
而且是有甜味的、
嗯、
能吃出来玉米的品种非常好，
嗯。
然后他，我记得丽丽说过他不爱吃糯玉米，
嗯，
是因为粘手
粘手拉丝儿，
嗯，这个东西它确实不粘手，因为你用筷子吃，
它粘筷子，
粘筷子粘脸粘牙，
真的有假牙的老人真的要慎重，你、
有
特别粘，
假牙粘下来，而且老人吃有可能会因为你咀嚼它不是很到位，
嗯、
往下咽的时候可能会窒息，
对，
嗯，这个不太好往下咽，
不太好嚼。
这个需要漱口和洗脸，
嗯，
但是你漱完口嘴里是清爽的，
嗯
嗯。
然后我们建议他，你下次如果真的想煎的话，你就用，就是说你在家里烘焙用什么油来做蛋糕，你就用什么油去煎它，就比如说玉米油，
嗯、
对吧？
对，
原糖化原石，
就是相煎何太急，是吧？就是对我是感觉玉米胚芽油可能会。它即便是有油味儿，它也是自己的那个味儿，
而且真的营养叠 buff 了。你看它的亮点数据是，不但是无皮工艺，
嗯，
而且它是保留胚芽的
哦，
它是全胚玉米浆包，
它里边能看到完整的玉米胚芽，因为它的胚芽的颜色比玉米的颜色要稍微深一点。
你看了？
我看了，
我没看，
嗯，
我光往嘴里塞了，
能看见。
你看，就得两个人测吧，
很明显，
一个人测就是看不出来。然后我看了看他这个九月秋食品旗舰店，这个店里基本上全都是黑龙江农科院提供技术支持的各种玉米制品。
嗯
嗯，
我在想可能它的原料就是他们黑龙江自己培育的
好土地
好品种的这个玉米。
然后这个为什么强调全胚，就是因为营养保存完整。
是的，
嗯，就比如说市面上我们常见的那种玉米碴子，就做那个玉米碴子粥的那种，
嗯嗯嗯，
对吧？它就是去掉了胚芽的玉米粒儿的 渣渣，
它是可能榨油的副产品。
你就这样，就是很多人会说，我们小的时候吃到那种又不甜又不糯的玉米都去哪儿了，就干这个呢。
哦，是，
这就是咱们小时候吃的。
还有就是做饲料了，
还有包括磨玉米粉也是用这样的。
哦哦，对，
嗯，
提玉米淀粉，
对，
嗯。但是它去掉这个皮儿吧，可能它促排便的那个效果就没那么好了。哦，嗯，
我倒是不幻想这么黏糊的东西促我排便，真的。
但你要吃糯玉米可就还有用。
还行。
哦，
嗯，
行，这个还不错。下一个就是那个三种口味的菌菇零食。
哎呀，
云南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提供的技术支持，鸡枞菌、松茸菌和牛肝菌，
嗯，
都是云南非常有名的蘑菇，
很香的菌，
好吃的蘑菇。
对，
但是我们俩都没吃出来这仨蘑菇的味，
尤其是这几个菌熬成菌子油都特别的香。
所以我就在想，因为这个零食呀非常油，
嗯，
一袋感觉里头有半袋都是油，
它是不是应该拌菜用？
我刚刚跟你想的一样，
是不是
拌饭拌菜，
煮点面条往里面倒两包，
应该都不错，应该是
还提鲜。
哎，对，或者是拿它做个汤。
你知道我为什么怀疑？就为什么我对这三个吃不出来毫不怀疑？配料表第一位都是香蕈。
哦，
香蕈啥？
不知道，
应该也是一种特定的，
应该是一种
菌，对吧？
嗯，
反正我觉得这几种吃起来都像是非常粗壮的蚂蚱腿儿。
他说完这句话之后，我就放下了手里的没有吃完的。
哎，你看咱俩虽然说它油，但是因为它非常汁冷，
嗯，
所以它很容易把油逼到下面去。
啊，对，你可以不吃。
嗯，
所以我感觉它是不是应该作为调料去拌别的东西。
我同意。
嗯，
我同意这个说法。
或者是火锅的那个蘸底儿。
好家伙，火锅蘸底儿我买一堆这玩意儿，贵吧。
哟，不记得多少钱了，反正买完之后应该不便宜。
嗯，
因为买完之后我收到货的时候是特别小一包，
而且这个包装太简陋了。
嗯，
简陋到我觉得
还不如试状。
它试状还好歹是饲料包装，这个简直就是三无。
哎，对，
是吧？
但人家小包装上是有
这个，我还我跟你说，我还特意算了，
嗯，
就因为这个东西它容易让人停不下来。然后我特意算了一下，它这个鸡枞菌的话，它不是一大包是每小包是20克嘛，对吧？
但是它其实装的没有那么匀，
嗯，
有的就很多。
那咱按照20克算，
嗯嗯，
那你吃一包热量是48大卡，你会吃到1.5克蛋白质，2.76克脂肪，3.76克碳水，以及300毫克钠，差不多就是吃那么一小包就是0.75克盐。
哎呦，它虽然吃着不咸，可钠含量可却不少哈，
鲜呀。
嗯，
然后牛肝菌呢，就是一小包的热量是42.4大卡，蛋白质脂肪差不多，然后钠是400毫克。
哦，这个钠更多。
嗯，然后松茸菌的呢，其他的也都差不多，钠是382毫克，
确实是不少。
你要是说这个东西我喜不喜欢吃，我觉得是喜欢吃的，但我更希望如果同样的东西，我希望能买到罐装的，让我能有更高的利用率。
嗯，我可以取出来那么吃。
对，而且罐装的会不让我认为这是零食，我会拿它当
正经
的调料去用。
嗯，
对吧？我就不用从我的日常生活中有额外的脂肪和钠的摄入。可是你把它做成这样的小包装，我就会总想去吃它。
我只会把它当成零食。
嗯
嗯，
尤其是你要是拿它，比如说你煮一碗面，你把这小包装的东西挤出来，我会觉得我倍儿惨。
是，啊，
是不是？
是有点儿，就感觉像榨菜。
我要是从冰箱里拿出一罐这个菌子油，我会觉得我特别体面。
有道理，非常有道理，我同意。
嗯，好吃的。
然后就是今天没有测着的玉米片
儿。嗯，那你吃的时候你给我留点儿，
我给你留着。嗯，行。据说，线下好像是比线上便宜点儿，但是今天我没有问到。
嗯，
所以我们下一次如果有了，我们补充在评论区里。嗯，
下一个是河南农科院铁棍山药粉，
这个宣传就是那个古呼牌的那个啊，我们还是测了一个他们家的东西的。
嗯，
宣传非常克制，没有写任何的中医理论。
我真的，你写这个亮点的时候，我都被你说笑了。我很喜欢吃铁棍山药， 就是山药我都喜欢。哦，
我也爱吃山药。
你知道上次我们去静海，专门去静海吃那个独流河炒，里面是有脆脆的那个山药。
我也爱吃脆脆的山药。
它是普通的山药，那铁棍山药就是很糯的那种。
我跟你说，我是一个爱吃山药但吃不着山药的人。
因为你没法处理。
哎，对，我甚至戴手套可能都比较危险，因为你削的时候很难免溅到身上。
对对对，
我只要溅到身上就一定开始痒，而且就开始蔓延。
你是那种过敏的痒？
对，
而不是那种普通的接触，就是大多数人都会体会到那种痒。
啊，不是，我是过敏。
哦，
非常严重。而且我只要他接触完了，他接触的那个地方是红的，然后挠挠，你肯定不可能光挠那一点。嗯，然后就开始一片越来越蔓
延。所以你是爱吃山药的？
我爱吃山药。
哦，没关系，你可以来我家吃。
好，
我是可以做的。
嗯，
我西提利琴准备着，我买了十盒。
你不怕睡了是吗？
嗯，
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因为我俩都对山药这个东西本身还是比较有好感的。
嗯，
然后它的宣传又比较克制。嗯，我觉得总得选一个，这个毕竟是一个，这个叫什么农科严选的这么一个号称这个东西的品牌。
嗯，
我们还是选了一个它的产品。然后他写的呢是七斤山药出一斤粉。
啊，这个所有的山药粉都这个宣传语，
所有的粉都是这个宣传语。
是吗？是吗？
你所有的东西把水去掉可不就是。
嗯，
对吧，几斤出几斤啊。养胃食品，我觉得山药养胃这个咱再论吧。
嗯
嗯，号称好山药告别玻璃胃。嗯，这个也不评价了。用铁棍山药，也就是河南焦作
温县
卢氏，
嗯，
铁棍山药
这还挺有名的，
也就是淮山药。啊，
对，
这个应该是山药中比较贵的品种了，
主要是因为产量低。
哦，
因为它那个土壤不一样，它那个土壤它叫质地坚瓷，瓷实，
那得多密呀。啊。
嗯，而但关键是它又不是干，它是湿土。
哦，
它粘性大，所以它这个山药肉质就很瓷实，
就是不太好长感觉。
嗯，
然后它是河南农科院联合研发的高膳食纤维啊，这个是山药本身的特征。零添加植脂末
啊，这个冲调的里面如果宣传零添加植脂末，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
它这个不仅宣传克制，它的配料表也非常克制。
嗯，
只有淮山药。
嗯，
没有其他的任何东西。粘多糖含量比普通山药高8.16%。哎呦我的妈呀，这一看就是搞科研的人写的。
嗯，对，
含氮量比普通山药高4倍。这个氮的主要来源应该是蛋白质。
嗯
嗯，即冲即饮，确实啊，这个非常容易融化。
对，
写的是先水后粉，那丽丽加的是温水，
他写的是60度嘛。
啊，就是我们应该是50度左右。
嗯，我是75度的水兑了点凉水。
对。然后一摇
格外严谨，
一摇就化了。
对，
嗯，我觉得这个东西呢还可以，就是它速溶没有问题。
嗯，
然后写的是用真空冷冻干燥技术保留养分，这个我们也认为是没有问题的。
嗯，
高效破壁技术确实非常好，不拉嗓子。
嗯，
因为我以前喝过很多这种所谓的某某粉，喝往下咽都会有拉嗓子的这个感觉。
嗯，
粉质确实挺细腻的。三段膨化技术，你就想吧，它的升糖水平有多高啊？你们自己想。保留自然原香啊，剩下的我就不说了。我们的感觉就是，我喝了一口，觉得它就是山药味儿。
我很讨厌它，我全程都很讨厌它。我从第一口到最后一口，
我喝到最后一口，发现它有沉淀，说明它不是溶解，它只是分散。
嗯，
它分散的很快。
嗯，
但是还是会沉底儿。
我不是说讨厌他粉本人。
嗯，
我就讨厌这个东西，所有的粮食糊糊我都讨厌。
哦哦哦，对，这倒是。
其实嗯，所有的山药它的淀粉含量跟红薯都差不多。
嗯，
山药一般来说被认为热量比较低，可是铁棍山药不是。铁棍山药它的升糖和热量都跟熟的米饭差不多。
你就这么想吧，它为什么宣传它的淀粉含量，或者说它的热量密度低，是因为它含水量大。
嗯嗯，
铁棍山药含水量不大，它挺瓷实的。
对，它瓷实，
它越瓷实含水量就越低，含淀粉量就越高，这是正常的。
其实我们更建议大家直接吃铁棍山药。
嗯，
因为它不是宣传那个多糖嘛，对吧？
嗯，
山药多糖就是比如说在动物实验里面，它就是会有效的控制这个血糖水平。
血糖，对，
可是不代表喝这粉儿你就能控制。啊，
反正接触这个粉儿我没有过敏。
反正大家应该从我们刚才的这个描述应该能判断出来我们对这一类食品的态度。
对，是
我们为什么从来都不建议大家给自己家长买各种糊糊，
就是这个东西如果不是为了测评，
嗯，
我是绝对不会买的，
我都不会给我爸妈买，
嗯，
哪怕他牙都掉了我可以买铁锅山药给他碾碎
啊，对，
嗯，
或者甚至我们自己拿破壁机给他打成糊。
对，
嗯，
哎呦怎么听上去他这么惨啊。
那他如果真的丧失了咀嚼能力还是有，
不是我是说这个产品怎么那么差、
啊、嗨，他定位不准自己定位不准赖谁啊，
这我都不太好意思批判他了呢。
嗯，
我一开始就说倍儿烦他了。不行不行，快说下一个。
对，下一个还可以、
哎、下一个一开始你还颇有微词。
我为什么选这个呢？其实是出于好奇。
嗯，
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两个算是好吃的巧克力也吃了不少了。
嗯，还行吧。
嗯，就是吃过点好吃的巧克力的、嗯、还是浙江农科院做巧克力，我其实不太理解。
我觉得云南或者海南，
哎，
我是觉得合理。
哎，人家那个热科院做就很合理。嗯、
浙江
你是，
你还不如做点笋干
啊？你是哪来的这个优势呢、嗯？然后吃完之后，哎，确实也没有什么优势，对吧？就是它确实不能叫不好吃、
嗯。
我们看了一下，它的特色是它每一款都加了桑叶提取物。
目的是啥？
可能是控制血糖，因为我之前这个也是残存的一点印象啊、
嗯、
好像桑叶提取物是可以控制血糖的，它的那个功效啊、
嗯、
打引号的功效，
嗯，
可能是这个。但是吧，我觉得黑巧或者说不加那些刚刚像生巧那样，因为它不可能跟生巧比口味，
嗯
啊，你生巧又加奶油又加黄油又加糖的、
嗯、
不合理，
嗯，
它加的是麦芽糖醇，
嗯，
但是我觉得呢，作为一个浙商，他还是对自己的口味有要求的，
嗯嗯，
他的那个60%调的很好吃，
好好吃啊，
对，就说明第一它的可可豆和可可汁还有这些原料选的都不错，
嗯，
第二就是他对这个口味的把握非常细微，
嗯嗯，
这个做的很好，
嗯，
也就仅此而已。
我看到评论区有个特别搞笑的评论，够黑够苦真无糖，皱眉撇嘴，后面加个
一
摸几，然后醇香，就这吧，偶尔让自己苦一下，信任的是浙江省农业科学院。
哎，你看这就是卖点。
对，
就是我同样是让自己苦一下，好像浙江省农业科学院的就没有那么苦了。他99%的那个确实苦。
哎呀，但是可能是因为它化了的缘故，我觉得没有那么像蜡烛。
我吃的时候已经凝固了
啊，所以更像了是吗、
反正进嘴没有，不像60%，进嘴是顺滑。
60%真好吃，
嗯，
75%平平无奇，因为大部分市面上的72%到75%的都差不多。
对对对，
嗯，
75%的甜度比较克制，
嗯，
因为它用的是麦芽糖醇嘛，
对，
甜度没有那么高，嗯，热量也不低。
嗨，热量，大家可千万不要相信这个什么吃巧克力不会长胖，
嗯，
吃黑巧减肥，
嗯。
哎，
它这个包装前身叫益生菌黑巧克力，
对，
那就说明它前面还加益生菌。
它这个牌子叫无焦虑，你看，绝对是一个精准收割的这么一个设计的初心，
嗯，
对吧？
我
这不算恶意揣测吧？
嗯，我对浙江农科院的印象又扣了一分。
人写的是放心吃无负罪，我对所有、
啊、扣两分
说零食放心吃的我都扣
十分吧。
嗯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爱吃巧克力的，
嗯，
然后也能认真的把它当成零食去吃的，
嗯嗯，
啊，这个60%的那一款是好吃的。
对，
嗯，然后我们可以讲这个本期的大雷。 在我们多年前带过 AG 以后，
多年前
真的是多年前，其实我们也一直喝，
咱俩一直憋着劲儿想做一个平替
啊，我们有过无数次这种冲动，
甚至想投入生产
啊，因为这个生产确实对我来说啊，
对你来说
不是很困难，但是呢在我调查研究过一番以后，我觉得这个产品没有任何技术门槛，
嗯，
它就是一个把各种粉粉混在一起的这么一个工作。
对，
可能最多就是它的搭配比例，
嗯，
和这个往里加的这些东西的原料来源和加工的工艺，
嗯，对，
嗯，还是没有技术含量。
你知道最近我们减肥会员 很多管我要便携羽衣甘蓝粉的，
嗯嗯嗯，
我真的不好搜，因为大家其实都大差不差。
就是、
而且
这个东西你做不出什么区别来，还是那个话，
没错、
嗯、
有的是纯羽衣甘蓝粉、
嗯、
有的就是羽衣甘蓝一点点，有的加黄瓜，有的加益生元低聚果糖、
嗯、
就怼这些东西、
嗯、
然后凑一个膳食纤维量，
嗯，然后加低聚果糖的可能还能削削微微调个味儿，
嗯
啊，我其实说实话 AG 呢，我是把之前送我们的那个、
嗯、
喝完了以后我又买过一包，
嗯
啊、虽然它很贵，
嗯，
虽然我非常不喜欢 AG 的味道，因为 AG 的那个
菠萝味儿，
不是菠萝味儿，
它就是可好喝了、
啊、你爱喝那个味儿，
我巨爱喝
啊，我完全不爱喝，就是它的那个香精和甜味剂是我特别不接受的那个味道、
嗯、
就它甚至没有甜味剂我完全 OK，
嗯，
但是它那个嗯我不行，但是我认为它对我是有效的，
嗯嗯，
因为我确实膳食纤维吃不够，
对，
所以在我没有发现羽衣甘蓝粉之前，我是确实吃过一段时间 AG，
嗯，
然后呢我们就想着这个东西太贵了，怎么能做一个便宜点的，
嗯，
而且我们确实听友群也无数次的反馈过，说想要大家能不能，哎，你们是不是有这个水平能给我们做一个平替呀、
嗯、
或者是我们当时也研究过 AG 的几个卖点，它为什么那么贵啊，一个是因为它的原料都是有机的，
嗯，
第二它加了益生元和益生菌，
嗯，
它的益生菌的添加量还不低，
嗯，
那怎么能保证在这个粉的有效期内它的益生菌能保持活性，其实是一个有困难的事情、
嗯、
所以这个可能有技术含量。第三就是它的矿物质搭配还是比较合理的、
嗯、
就是不光矿物质就是微量元素的搭配比例还是比较合理的、嗯、所以它其实里边还是有一些技术含量在的，
嗯，
我只是不喜欢它的调味儿。然后我们这次就在搜这个农科院美食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江苏省农科院研发的叫小绿粉和小红粉。小绿粉是16种绿果蔬，宣传卖点是膳食纤维、8种专利益生菌和磷钾镁钙，哎，看跟 AG 很像，
嗯，
对吧？有益生菌，有微量元素，还有膳食纤维。然后小红粉呢是16种红果蔬，胶原蛋白肽、8种益生菌和铁镁钙，这个一看就是宠女士的，
嗯，
啊，这个口服美容，然后补铁，对吧？
对，
这些50克一盒，要11块多，比 AG 还是便宜不少的，
嗯，
但是。在有了羽衣甘蓝粉之后，或者是其他的蔬菜粉之后，我觉得在这个价钱就还是算了。
嗯，
然后呢，买完之后，我为什么买这个？是因为它在宣传图的那个照片上，
正面图，
正面是有江苏省农科院研发这几个字儿的，这几个字儿，1、2、3、8个字儿，
对，
而且很大，
对，
所以我才买的，
因为它那个包装上字儿挺多的，
哎，信息量很大、
嗯、
买完回来打开一看没有，我就回去找了一下买家秀，
嗯，
还不是我这个，
嗯，
我是个新包装，那个信息量没这么大。
我就是发现这些东西特别爱换包装换产品，
哎，
同一个链接，
哎，他连品牌都换了，
他会让你误以为点进去还是这个商品，其实不是了，
对，他连品牌都换了。我没有注意看生产厂家啊，就是我后来认真的观察了一下才发现这8个字是 P 上去的。
我听了之后我觉得特别离谱，
生气，就是骗
子这当天晚上就急着出去
立刻退货，
嗯，
那天我已经脱了精光啊，换了衣服我又穿起来，非常怒气冲冲的下去，然后我在拼多多直接点了退货，我没有点那个确认收货，然后就直接点了退货，商家还联系我说，哦，亲，这是新包装又亲，可能跟那个别人的不一样，我说你们就是骗子，你们这叫虚假宣传，
我可以告你，
然后拼多多立刻就给我退了钱。
现在是这样的，拼多多很怂的
哦，
他们甚至可以不要你退货，
我还是把货给他退回去了，因为他直接写的是因商家原因、
嗯、
这个快递费用是商家来出、
嗯、
然后呢我就回去运了半天气啊，当然我在退货之前正反各种给他拍了各种照片、
嗯、留存证据，
留存证据，我就不想再念他所有的这些宣传了，我就觉得这个就是
沽名钓誉，
欺骗、
欺诈，
欺诈这个词儿用得好，
嗯，
就是你就是卯足了劲儿要骗消费者，
你在精准收割，你的初心就是在收割，你就是这种想要赚一笔就跑的人，
你甚至是在消费所有消费者对于农科院的信任，
没错，
嗯，
你毁了他们的招牌，
对，
哎，到底有他们什么事儿吗？你有没有再去查过？
这是个代理商
哦，
这肯定不是他们自己品牌的，因为这个牌子老换，所以我就觉得这就到我们的心得了啊。我们先说红黑榜吧，
嗯，来，
哎，江包肯定是第一名，
第一名，
嗯，
我的黑榜，你先说红榜，
对，我红榜就是江包，
江包
和那个生巧，
然后抹茶生巧
啊，我两个都可以，
以及红茶含片闻着。别吃
啊！我觉得茉莉含片还可以，茉莉花的那个花茶含片，我觉得还可以。
不想吃那个。
然后还有就是60%的巧克力，黑巧，
对，
可以，
不错的。
我没有黑榜，我觉得还行。
我黑榜就铁棍山药，
嗯，那个是你就是你整个那一个大类都是黑榜，
对，
嗯。
其实你买了这个之后，我就没抱希望。
嗯，我是觉得它符合我的预期，
关键是我希望它能香一些，但我感觉我喝到的是糊味儿。
哦，
绝对不是我冲泡的问题。
那我没有，我就根本没有对它有过这个期许。
因为山药的味儿是有辨识度的，
鲜山药是有清香味儿的
啊。
嗯，
没有，它是糊巴味儿。
嗯嗯，
我那杯子我都不想洗，
那个杯子可难洗了，已经嘎巴上去了。
大家记住，如果你要买这个，要泡。
别买了，还是行，说心得吧。
嗯，说心得。
嗯，
我们这次测评下来，就是感觉高效零食没有比一般的零食更香。
嗯，
然后绝大部分的包装有待改进，极尽简陋之能。
有待改进吗？我甚至觉得简陋是不是他们的一个招牌？
哦，
就是故意的。
哦，
就是。我们家没有美工，我们家美工辞职了，
我的钱全花在研发上了，
哎，就那个头图就是我们家美工跑了。
哎呀，这不算我们恶意揣测吧，我真的觉得包装好一点那么难吗？不那么难吧，
可能就是不想请设计师，
可能有过生产这个经验的人能回答我们这个问题。
是这样的，我做过生产啊，
嗯，
我是觉得一款好看的包装它本身的成本并不会增加太多，
嗯，
因为你比如说你设计，
对，
你设计一次
就跟衣服一样，设计打版，
哎，
然后剩下的就批量生产，
哎，主要就是看你能卖出去多少，
然后开那个产品生产线，
哎，
啊，连我都知道了，感谢你，
被培训出来了已经，
就是你可以认为不重要，这个就包装可以不重要啊，价格也不便宜，当然你也可以认为这个价格值得。
嗯，对，价格是正常价格，
嗯，对，关键这么简陋的包装，我就觉得它应该便宜点儿，
哦，
你知道吧，它有一个
尤其是那个透明塑料袋的，
对，它就有点像超市里面那种2元，
人家上面写的就是称重。
哎呀，然后在这个最重要的口感口味方面，我觉得甚至大部分有一些差强人意，咱都不说吃下肚之后那些代谢产物，
嗯，
我觉得没有区别，跟你买别的没有农科院标志的这些商品没有区别，我个人认为没有区别，
嗯，倒是我觉得它的价格也没有更贵，
是没有更贵，嗯，对，没有学历的溢价，
我是觉得他们可能会通过这个本来应该的溢价去多卖一点，
嗯，
通过这种方式降低成本，
嗯，
不行，没有达到预期，
反正今天晚上不快乐，让我有一种知识的味道注定苦涩难以下咽，尤其是喝到山药粉之后。
我是觉得听我们节目的人应该不会有这种想法，我们其实是把知识加工的还比较好吃，
嗯，
还比较容易接受，
嗯，
啊，这是我们自我感觉啊，
嗯，
但是嗯，我觉得高效的这些产品有一些沽名钓誉，
嗯，
有一些做作矫情，
对，
把自己包装成了一个淳朴的样子。
我相信很多人在买高效食品的时候 抱有的一些预期，比如说健康，
嗯，
或者好吃，因为你是有各种各个不同维度的资源的，
嗯、
能保证健康或好吃，
嗯嗯、
你至少占一样。
姜包就是，
对，
你说明品种一定是很好的，
对，
嗯，
就是明明选择这么多，不是只有高校高学历出品才能满足我们的需求，
是
啊，就是
考不上清华、要吃个清华的东西。就这种感觉，而且我的感觉是我们这一批人是不是还好，对于这个高校没有那么崇拜，反而父母
对
这一群人，他们对于权威，对于这种高学历是有盲目的崇拜的。
是的，
嗯
嗯，
尤其是在他们的健康出现问题的时候，
没错，
就有一种我喝铁棍山药粉就真的胃癌就好了，
对，
就这种感觉。
嗯，
尤其是农科院的铁棍山药粉，
嗯
嗯，
包括农科院那些一看就很油很甜的小零食，那
是不是因为他农科院出的他就不长胖了
啊？又要吃又不想长胖，就是既要又要的心态，我觉得每个年龄段的人群可能都会有。
是的，
对吧、
嗯、
就这趟钱花下来，我们真的算是体会到背书的重要性了。
嗯，
就是只要听起来跟高科技跟健康沾点边，一定有人买单。
我经过这件事的反思是，不仅食品这样，
嗯，
其他的更是，
嗯，
因为食品相对来说它的供应链还是没有那么长的，
嗯，
它的研究和消费者之间的距离还不是很远，
嗯，
电脑更是，
嗯，
什么什么汽车，
嗯
啊这种东西，我觉得好像研发离消费者就更远了，
嗯，
所以你就可能更会崇拜于什么某某什么哈佛的什么什么清华的团队做的，
嗯，
这种背书了。
所以这种事情啊翻车了很多次了啊、
嗯、
我们可以我搜罗了一些新闻，
嗯，
比如说之前有个新闻说上海市农业科学院发现一些平台上多个产品都冒用了上海农科院的标识和称谓，比如说某电商平台的一家店铺长期售卖一款灵芝包子粉，怎么又是这玩意儿，并宣称只有该店铺销售的灵芝包子粉是上海市农科院的内部正品。但是上海市农科院对此表示不认可，于是委托他的院属授权企业跟这个电商进行沟通。然后呢，这个上海农科院委托的院属的授权企业的这个营销总监，他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客服谎称老板是上海农科院的职工。那经过他们和农科院的求证发现没有这人儿、
哦、查无此人。
对，然后到采访的时候这个网店还在销售打着上海农科院的旗号和品牌的产品，而且这样的情况还不止一家。上海农科院成果转化处处长说，他们2022年委托了一家律所进行部分互联网电商平台侵权使用上海农科院标识的情况排查，发现有20多家店铺还在使用他们的标识称谓和农科院成果相关的产品销售。所以呢，这个农科院就委托了两家院属成果转化平台向相关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了反映。
你知道我想起了谁吗？
嗯，
迪士尼、
哦、
你只要敢用米老鼠我就弄死你。
你看虽然是去年的新闻了，但这种情况就是一直存在呀、
嗯、
比如说刚才我们说这个粉儿们、
嗯、
对吧、
嗯、
多款冠名农大农科院零食宣传不实的新闻很多人看过应该不止一次，最有名的就是我看好多听友还转到群里面，就是上海市消保委曝光的一个叫90农大蔬菜卷，其实他当时在我的拼多多收藏夹里，
哦，
我甚至想买它来着。哼，
它是哪个农大的？
东北农业大学。
哎，东北农业大学很有名的。
然后在它的这个销售链接上就标有东北农业大学的字样，它的产品包装上也印有农大两字。
嗯，
这款零食在多家电商平台销售，最高的一家总销售量超过3万件。然后这个消保委就给东北农大发出，哎，上海消保委真忙，发出这个查询函，校方回复里面明确表示，东北农业大学作为一家高等学校，不开展对外生产经营工作。
嗯，
蔬菜卷不是学校生产的产品，这个商品的宣传不属实。
嗯，
还表示学校和商品包装上所标的委托制造商和受委托制造商没有开展过任何合作。然后这个消保委就请上海市营养食品质量监督检验站对这个90农大蔬菜卷的营养成分进行了检测，我觉得这个更重要。
嗯，
你假不假的，其实很多消费者他不在乎这个。
哎，对，
关键是什么？这款90农大蔬菜卷它的蛋白质实测含量是每百克7.49克， 标识的每百克是十克。
哎哎哎，咱们考试啊，这个说过好几次了，就是允许的误差范围是多少？
20%
啊，对。
哎呦，我这口水喝的，
允许的误差范围20%的话，那就是最少你也得到8克。
然后脂肪实测含量是每百克21.8，它包装上可是每百克15.8，
15.8也已经挺高的了。
是。
他还超了这么多，
哎呀，
超了40%，
离谱！你吃这个，他可是蔬菜卷啊！你想想，买这些人的预期，
嗯，
严重不对齐。
这已经是算不合格产品了。
嗯、对、
嗯，
这都不是简单的虚假宣传。
对，
哎呦，
都生气了。
其实，这个上海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他随机选取了线上销售的13个宣称由农科院、农大等机构参与研发的食品，开展了一个调查核实。
嗯、
其中有5款产品被相关机构明确回函否认有关联。
嗯，
4款确认参与研发，其余4款没回应。
你看，就是这些农科院、农大的维权意识就不像迪士尼那么有，
嗯、
是吧、
嗯？
有意识。如果你要真的像。人家不是说那个什么你在荒岛上你画一个迪士尼头像你就能回去了吗？
对，
对吧？就如果真的大家都那么在意自己的品牌形象的话，
嗯，
这种事情我觉得不是那么容易发生的，
嗯、
是因为我其实是曾经不管是在甲方的位置还是在乙方的位置，都参与过各种各样这种形式的合作的，
嗯嗯，
所以我捅了一下这种合作形式有几种啊，这是我参与过的啊，可能有其他形式我不知道的。第一种呢，就是就是做这个产品的人或者做这个品牌的人，他是从某个高校或者研究所出来的，这种我认为啊，他还是相对来说跟这个高校或者研究所有那么点关系的，
嗯，
毕竟是你们培养出来的人嘛，
对，
价值观不对也是你们培养的不对啊。他这个其实是只能宣传人的，
嗯，
但是你宣传人的时候，你完全可以说他是某某某大学毕业的，
嗯，
这没有任何问题。就像我也是宣传我是农大毕业的，
对对对，
对吧？这个事实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对，
就好比5个女博士，
嗯，
人家都是北大毕业的啊，都亮着自己的学位证书，
嗯，
但是呢，这个信息并不代表这个产品跟这个学校或者这个研究所有关系，
没错，
只能说这个人跟这俩有关系，
嗯嗯。
好处是这样的人他其实是带着一定的资源的，比如说我如果想去跟农大做一些合作，我认识老师，我认识这个检测机构的人，我也有各种途径，我甚至知道该怎么跟他们去进行合作，可能下面的几种合作的形式他们找我的概率就比找一个陌生人要高，成本可能也更低一点，但是绝不意味着这样的产品就跟高校和研究所有关系了。第二种是其实是所谓第二种和第三种是真正意义上的合作，就是第二种是叫联合研发，它其实针对的是要么就是一个产品，要么就是一个技术，然后呢是可能是企业发起的，去找到研究所或者是高校，针对这个产品去做一个开发，签订这种刚刚也说了，就这种授权的协议，是你允许你拿我们的这个高校和研究所去做背书的，这种项目呢一般来说都是一这个合作难度非常高，因为大部分的高校和研究所都是很谨慎的，因为你要拿我的这个去背书嘛，
对。
第二就是如果他同意了，那就是可以打在包装上正经宣传的，第三就是因为它需要承担风险，所以价格一般都比较贵。而且是学校，必须是学校认可授权的，所以学校在中间要收取一部分管理的费用。然后呢，真正承担这个课题的人，他还要需要一部分费用。然后他还需要有一部分的劳务费，所以这个费用就会比较高。但是好处就是因为有这样的背书，所以这些产品就一定是更容易获得信任的，也就是我们这一次选的品都是这个形式的。 然后这种合作的模式呢，它产生的一些知识产权，就比如说发的文章啊，去申请的专利啊，这些东西一般来说是共享的。
嗯，
所以还有一个风险，就是这种所谓的共享最后有可能会出问题。
嗯，
因为它的归属权并不是很清晰。
嗯，
那下一种呢，就是相对比较清晰的，就是我高校已经有了一个技术，
嗯，
我拿这个技术要去孵化一个产品，
嗯，
或者孵化一个品牌。哎，这种是不是很清晰？我是有技术的，你是有钱的，可能还有的人他是有资源的，我们合作。
嗯，
那这种合作就是研究机构成果所有者，成果所有者说的是那个人，那个老师或者是那个工作人员，
嗯，
然后还有企业，三方共建这么一个公司的形式去孵化这个产品。
嗯，
那就是有人出钱，有人出力，有人出资源。
嗯，
这个肯定也是没有问题，可以在包装上打的，可以各种宣传的，而且学校也是会拿自己的资源出来帮你宣传的。
嗯，
但是这种呢，合作的可能性就更低了，因为这种是要以学校为出发点去做的。
嗯，
目前来看，大部分这种的孵化都会在前期风风火火，很火热。
嗯，
然后逐渐的就慢慢的了无声息了。
嗯，
为什么呢？我分析了一下，一方面是由于学校在里面的参股比例并不低，
嗯，
所以导致你后期资本进来之后他没有任何的话语权，
嗯，
导致资本就不会再投入了。
嗯，
就是他很不灵活这种方式。
嗯，
如果学校不参与，那投资方就不愿意投了，这就变成一种相悖的状态了。
嗯，
你参与我投了钱我说了不算。
嗯嗯，
你不参与我就不愿意投了。
嗯，
那这个事儿就没法玩了。
对。
嗯，第四种呢是项目合作制的，所谓技术支持类型的。
嗯，
这种呢是开发一款产品或者是解决某一个问题，但是这种是学校不出面的。
嗯，
也就是说你其实你不能在任何的宣传途径上宣传它是某某某学校或者某某某研究所的。
嗯，
但是商家是有办法的，比如说我晒出一个检测单，
哦，拼多多上好多产品的
检测单上是不是有章？
对，商品详情上都会用很小很小的字。
哎，对，然后呢，还有什么？晒一个合作的合同，
嗯嗯
嗯，暗示啊，我们有合作。
嗯，
有更有胆大的商家可能会在详情页上，他不让他印在包装上，因为这种包装，打假起来还是更容易一点的嘛。他就在详情页上写，哎，某某某农大，
详情页可好改了，
哎，
你一查我就给下架，
我立刻马上就换，对吧？还有就是咱们说的那种，我链接随时换，
对
啊，我就不让你看到我以前的宣传，
是
这种呢，就属于有点打擦边球了。
嗯，
然后这种呢，正常来说，这种的合作，其实这种合作形式很多，
嗯，
就是我遇到问题了，我没有技术办法，我没有实验室，
嗯，
我没有办法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嗯嗯，
那我就去找这样有技术能力的人帮我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是很合理的。
嗯，
但是呢，这种价格也比较低，它的这个知识产权一般归属也是比较清晰的。
嗯，
因为你像企业它是不需要有文章的支持的，这种文章一般都是用来什么评职称啊，
嗯，
或者什么的，所以它更需要的是专利。
嗯，
所以一般来说是专利归企业，文章归研究机构。
哦，
这样的话就属于各取所需嘛。
嗯嗯。
然后第五种呢就更便宜，是跟某某机构的老师，某一个老师或者是某一个专家去合作。
嗯，
这个特别类似于第一个，你只能宣传这个人。
嗯，
甚至有一些高校或者研究所是不允许个人以某某高校工作人员的名义去做这样的背书的。
嗯，
所以呢他在做这样背书的时候，他可能不能写这个某某高校，那就写某某知名专家。
嗯，
啊，他不能写他的名儿。但是也有办法绕过。
嗯，
比如说我在直播的时候，哎，我说这是毕业于哪哪哪的，
嗯，
啊，是吧？跟第一种其实是一样的。
嗯，
但他确实能解决问题。
嗯，
比如说我现在就像刚刚那个包装的问题，哎，我可以给你提供一些建议，
嗯，
类似于顾问这么一个形式。成本最低，获得的资源也最少。还有一种我其实不想说，不想列在里面，但是其实第六种是我见过最多的。
嗯，
纯坑蒙拐骗。
嗯，
纯骗，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嗯，因为这是没有成本的。
嗯，
我就是 换一个链接，
对，
我换一个详情页，我雇一个美工容易还是雇一个专家容易，导致这个市场的混乱，没有人出来整顿。
嗯，
你像上海的那个市场监督管理局，
嗯，
干了那么半天，不也就调查了十几个吗？
对，也没什么下文了，
也没什么下文了，
也没有什么举措，
也没有什么措施惩罚。
对，那还在卖呢
啊，
是现在还能搜到呢。
包括我们昨天出差的时候说，有一些原料厂商，其实原料厂商的这个角色，有的时候啊，有一些比较有良心的原料厂商跟这些是一样的。
嗯，
因为他说我们其实为了卖这一款原料也做了很多研究，
嗯，
也花了很多钱，我们的这个商标是很有知名度的，
嗯，
我们是有商业信誉的，结果有些人拿了我们的这个授权之后就去卖别人家的原料了，那它效果肯定不好，
嗯，
它的这个质量肯定不好，全算在我们头上
了。
对，那你说怎么办呢？你给他发函，这就属于秀才遇上兵。
嗯，
你用文明的手段，你用法治的手段，跟一群不讲道理的胡搅蛮缠的人去讲道理。
嗯，
这个事儿本身就是有壁垒的，我觉得，
嗯，
你根本打不到人家，人家可能不知道在哪儿呢都。
对，
好了，说的差不多了，都说生气了。
哎，我们这期其实为了录什么呢？当时我想让你说一说的，就是我们追逐高学历食物的时候，我们追逐和渴望的到底是什么？
自己达不到的东西。
你作为一个，我觉得你的身份有一点点微妙。
我是那个被打的，
不是，你是有可能会被拿出来
说事儿的。
对，
是的，
是有人想让你站出来背书的，或者有的时候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发表的、我们的专利、我们发表的论文，都有可能是被拿来当背书的。
是的，
嗯，
我为什么不在播客里面实名，其实也是有这样的考虑的，
嗯，
然后我曾经的所有的雇主都是拿这个身份去说过事儿的，
嗯，
但是好在我拦住了所有 to C 的宣传，
嗯，
然后所有面向消费者的宣传我都没有参与，
嗯，
所以这是我对自己的要求。
嗯，
我也尽可能的尽我最大力量去限制了一些所谓的夸张的宣传和不科学的隐身。
嗯
嗯，但是你一个人是不够的，或者说我是爱惜羽毛的，甚至啊，我为了这个是辞过职的。
嗯，
我是有一种盲目的自信，我认为我能找着，嗯，不需要我这样干的人的老板的。
嗯，
所以我不太在意说我辞完职之后会不会找不着工作。
嗯，
但是很多人是挣扎在生存线上的。
对，
其实很多高学历的研究，就是研究所或者是这种人才，目前的情况生活的状态并不是很乐观。
嗯，
所以我认为他们下海要去挣一笔钱我是能理解的。
嗯，
尤其是高校的老师现在过得非常苦。
嗯，
大家都觉得大学老师是一个非常风光的职位，
嗯，
一个非常风光的工作，一个受人敬仰的这么一个生活的状态。怎么说呢，背后的苦你们可能看不见，
嗯，
他们的收入其实不像你们想象的那么高，生活也不像你们想象的那么光鲜，同时他们其实也承担了很多的压力。
消费者确实不看这个，
消费者
不知道，只要你一个身份，
哎，
因为只有这个身份跟我买东西跟我消费能产生关联，你背后的苦我管不着，甚至我不希望你通过卖惨来卖我东西，我要买你的东西，我买的是你的这个身份、你的学历、你的光环、你的职业、你的资源，不是你的故事，
以及这些东西凝结起来的这个产品。
嗯，大家消费就是会，我买这些高学历的零食，我就是要追逐一个更绿色、更健康、更环保，或者更少添加、更天然，对吧？
对，
我就是，就很多人会说，我就是看中农科院出品我才买的，就像刚才那个评论一样。
对，其实我是觉得， 从最早农科院或者农大下场做这些东西、
嗯、
他们的初衷也是这样、
嗯、
我们就哪怕我们不是宣传健康、
嗯、
你看谷呼那个我觉得他相对还是宣传的比较克制的。
哇塞，正规军太低调了。
嗯，
你看那个世壮，他是不是最近两年才不太像饲料袋子的？
对，也反正不太好看。
我2017年10月份去了一趟这个金客隆，
嗯，
当时不是所有的超市都有这款，
嗯嗯嗯。
我当时拍了一个给我的会员，我就说这个麦片你们多吃这样的。他们说我买不着，甚至有人要求过我们给代购，
因为他们没有专业的营销团队、
嗯、
也没有什么市场的这种策划然后推广什么地推。哎呦，你不知道，我们那天还在群里讨论呢，说线下你都不知道人脑袋打出狗脑袋了，两家品牌方为了争一个冰柜、
嗯嗯、
真能动手啊。
嗯，
就农大可能没这个钱、
嗯、
请不起这样的人。
因为我知道世壮这个牌子好像已经有30多年了。
嗯，他们确实有很多正经的成果转化，包括我们今天每一册的一些农产品，
嗯，
就是一级，就是这个叫什么第一产业的一些产品、
嗯、
他们确实品质是好的、嗯、
对
啊，然后品质相对于其他的可能也更稳定一些，因为就是搞技术的人出身干的东西嘛，
嗯，
他也更容易，或者说他也更知道该控制什么。
对，
嗯，但是说实话，一，生产能力有限、
嗯、
啊，二，就是营销能力有限，它卖不出去那么多、
嗯、
所以它的成本就高。其实我接触过很多技术出身的人做产品，很大的问题就是他甚至都不会算账。
嗯，
他觉得这个东西比如说成本10块钱，他觉得卖20块钱已经很离谱了。
嗯，
他甚至不知道那些能把2块钱卖成20块钱的东西的人是怎么卖的。
好朴素啊。
啊，
嗯，
就是他不算营销的账，
嗯，
他不把这个当成本，甚至他不认为应该有这一块成本。这其实是我很久以前年轻的时候的态度。
嗯，
我有一段，我以前是非常讨厌广告的。
嗯，
我以前是非常讨厌所谓的什么带货呀，然后这个宣传呀、
嗯、
推广呀、营销呀这种东西的，就是因为我觉得一些不正当的竞争、
嗯、
把这个正当的行为给变不正当，
水搅浑了。
哎，
嗯，
反而是谁哭的声音大谁就有奶吃。
嗯，
因为老百姓听不见那些细微的严谨的这个前面各种条件的那种结论，他没有耐心去听这个的。
然后厂家商家吧也会分析出来判断出来，就是你只要搭上这个这几个字眼儿、
哎、
你就更容易跟消费者建立链接。
这甚至比那些什么咱之前说的什么抗糖啊、
嗯、
那些的更好使。
对，
嗯，
所以就有这些零食趁机贴上高学历标签、
嗯、
对吧，
嗯，
显得比我都有文化，
嗯
啊，然后欺骗消费者、
嗯、
冲个销量。
嗯，
真的一样商品你销量3万多件和销量3件，这绝对对于看的人的冲击是不一样的。
对对，
但是真实情况到底怎么样呢？就是这个市场打着这些旗号的产品越来越多，可是违法的成本太低了，
太低了，这甚至都是零。
嗯
啊，就是
而且你不能要求我们有辨别真假的能力呀、啊。
就是我们为什么一直在跟大家说买大牌儿？
嗯，
就是因为大牌的违法成本是非常高的。
没错，
那些所有的监督管理局都盯着大牌。
是，
你像他那个我找13家，我问发了函还有多少家不理我。
嗯，
你试试哪个大牌敢不理他。
对，
而立刻马上就曝光你啊，315立刻马上就曝光你，这让你这辈子再也翻不了身。
嗯
嗯，
那最后我再对你进行一个灵魂拷问，我买这些东西算不算缴智商税？这真的跟智商有点关系哟。
觉得算无奈中的一种选择吧、
嗯、
就是在没有其他的办法去判断这个东西好还是不好的情况下。
我觉得这有点像是一种捷径啊、
嗯、
就是我这是一种选择的捷径
啊。对
对吧，
对，
嗯，
你说捷径也好，你说是无奈之选也好、
嗯、
其实结果是一样的。
嗯
我们其实为什么经常把很多事情掰开了揉碎了苦口婆心去说、
嗯、
就是为了大家不要试图走这样的捷径。
对，
嗯，
那我们这次分析这些东西可以告诉大家我们的一个思路。
嗯，
首先我们也要看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的。
啊、对。
就它不管吹嘘的多么天花乱坠，跟谁合作，产地在哪儿，谁提供技术支持，我们都看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
哎，对，
一些核心的数据。
是的。
然后所有配料表里面的一些成分你都可以去查它到底是为了什么去添加的。
啊，对对对。
然后这些产品所有的亮点宣传，比如说玉米浆包它会宣传全胚玉米、
嗯、
对吧，你就可以去搜一下全胚玉米到底有什么好处。
是的。
你可以去搜铁棍山药的多糖到底有什么好处。
然后这种加工工艺是不是能保存这个多糖？
没错，然后你心里就有数，你就知道你到底有没有必要为了这些去付出这些溢价。
或者说实在你觉得这些东西对你来说判断起来都太费劲了，那就进群吧啊，拍给我们。
是
啊，我们也长长见识。
对，那如果你也不想进群，那你就买，其实只要是正规厂家至少不会吃坏吧。
我们这次测的就是我们为什么不说它好，是因为它也没有比别人好，但它也没比别人坏呀。
对
啊，它也是好吃的，
平平无奇也是一种安全
啊。对，就是大众，
对，
泯然众人，
对，
嗯，
也没什么问题。
嗯，对的，
我们大部分能买到的东西都是平平无奇的，
也没有更贵。
是的，
嗯，
所以说高学历能让网红零食走多远，咱们且看，
嗯，看它能卖多长时间。
此时应该拍个惊堂木，啪。
你串到乱炖去了是吧？你不能给他们带流量。
行，那节目最后我们再次感谢一下我们的返场老朋友小雨伞保险经纪。
嗯，
那这期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然后大家可以就最开始我们跟大家说的，大家想跟我们聊些什么，
对
啊，聊些什么，互动什么，然后希望我们去帮大家去判断什么，或者说想安利给我们什么，大家就在评论区或者听友群跟我们互动。
也欢迎大家以一分钱的优惠价格享受原价68元的专业保险咨询服务，或者是去小雨伞的公众账号后台回复津津有味儿，预约咨询的同时呢可以领取一份免费的旅游意外险啊，出去玩就可以比较安心啦。
对，
嗯，那这期节目就这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本期播客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 dao.fm 找到我们的更多内容作品。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微信、微博、朋友圈等社交媒体转发分享，您的分享对我们而言十分重要。如果您希望与我们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津津乐道播客，天津的津，欢乐的乐，道路的道，在关注后按提示操作即可加入我们的听友社群。